十節。新約的馬太福音十六章，我將會為大家讀出由第十三到第二十節。第十三節，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是誰？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位。第十五節，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約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當下耶穌嘱咐門徒不可對人說他是基督。將以下時間恭敬地交給牧師。
今天是在教會的年曆當中重要的日子，稱為五旬節，就是耶穌基督復活那日開始計算第五十天，七個星期之前是復活節。教會我們常常因為在北美環教會很多是獨立教會，所以將大宗派教會的年曆節期常常都低調處理，但其實在聖經裏面，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日子是相當重要的日子。我們敬拜聖父、敬拜聖子，同樣敬拜聖靈，三位一體的真神。跟大家重溫一下神的作為，麻煩樓上可能要請樓上幫忙。神的七個作為，首先我們曾經跟大家分享過的信息， Creation 創造， Corruption 墮落， Catastrophe 災難， Confusion 變亂， Chosen People 選民， Christ 基督，今天 Church 教會都是神的作為，而非人的作為，不是人的計劃，不是人的努力，不是人的能力，乃是神的作為。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中國基督教裡面所發生的事。麻煩。Okay. 如果大家留意最近中國教會的事情，溫州是中國教會最興旺的地方，在最近幾個月浙江溫州被打擊，強迫被拆的教堂和十字架有超過46處的地方。四月份溫州市當局是動用大批的特種警察和重型的車輛準備去實施強拆，而且是計劃了用高壓的水槍去驅散守護在溫州三江教堂的信徒，這個是三字教會而並非地下家庭教會，後來三江教會被拆。另外有消息提到在溫州市這個合法的三字教堂三江教堂屋頂的十字架是因為氣勢太宏偉，被中共截江省委書記指出太過耀眼，廣東話就是太殘眼，成為建築的障礙。溫州市另一個大城市 浙江省另一大城市宁波官方背景的三字教会圣爱团契教堂亦是最近被拆。这个教堂其实在去年九月才开始投入使用，而且耗资了大约2500万人民币。如果计一计，不知道比我们 Matilda 大楼是否更昂贵。那个教堂的信徒透露，在近日有一名官员参观了他们教会之后，对教堂顶部巨型的十字架觉得非常震惊，又嫌那个敬拜场所太惹眼了，即是说很惹人注目，所以要求修改十字架，可不可以收敛一些。最后呢，整个教堂都拆毁。当然很多信徒因此曾经是围绕教堂去祷告去抗议，但都是无效。很多人权活动家认为，如果不是有北京的默许的话，浙江省绝对不敢这么放肆。所以归咎于中共对基督教日益扩大感到不安而实行打击。两个月前4月4日，著名的成都秋雨之福的家庭教会牧师黄怡牧师，他曾经在2013年年底在美国波茨摩基督使者协会讲道，他亦都在场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勇敢的宣讲见证。4月4日，在 Internet 网络上的微博当中，他发表言论，针对目前在发生温州的三江教堂等等被拆的事情，他这样讲话，对家庭教会的劝勉，不是，应该是对三字教会的劝勉。他说他自己作为家庭教会的牧师，对温州的弟兄姊妹们劝勉他们放弃看得见的教会地产，而去努力抗卫那些看不见的教会产业，不要求保护你们的教堂，但是求彻底脱离三字的体系。拆教堂的时候不要抵挡，以基督为教会唯一的元首，奉主耶稣的名在任何的地方聚集，因为你们就是神的殿。黄耀牧师说得相当准确，神的殿不是教堂，就算教堂被拆毁，就算没有任何建筑物，重生得救的一班信徒聚集在一起，就是神的殿，就是教会。教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整本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16章第18节，而且是主耶稣亲自预告教会将要诞生。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 Ecclesia 是被召出来的群体，这解。而基督的教会就是因信耶稣基督被神从罪恶当中释放出来，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一班选民。选民这个字在旧约是形容到旧神所拣选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民，但是在新约因为以色列民他们违背了神给他们的使命，不能够将福音传到普天下，自私自利，所以神将福音带到外邦，包括我们中国人。凡是每一位重生得救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洒，被圣灵所呼召，我们成为神的选民，因此美德教会我们伟大的宣告，也都是我们的身份使命。我相信大家已经熟背熟记在心中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是神的选民。今天我们从三方面去思想教会的诞生。 教会的诞生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第四节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当日彼得讲到3000人信主受洗，教会正式诞生。教会的诞生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早已预告过。第一点我们看到，就是教会是建立在基督上。耶稣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节经文是教会上面引起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天主教根据这段的经文认为彼得就是教会的磐石，封他为天主教第一任教皇，而且奠定了天主教的教廷以及教皇有无上的权威。解释这节经文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耶稣所说磐石这个的词语究竟是指什么呢？天主教就误解了，认为是彼得。根据原文，彼得这个字 Petros 就是比较小的硬的石头，而 Petra 磐石就是巨大的磐石。所以很多圣经学者一致都认定这一节圣经所讲的磐石并非彼得。根据圣经的形容，磐石通常就是指到一个可靠的根基，就算是风吹雨淋地震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建造在磐石上，屹立不倒。就算我们现在这么多的保险公司里面有一间保险公司相当巨大、历史悠久的，亦都是用磐石做他们公司的标记，表示说这间公司实力雄厚，无论是台风、地震都吹不冧、打不倒的。究竟这磐石是指什么呢？应该是指到神旧约的形容，或者是新约的基督。我们看看旧约的经文，几节圣经，圣经磐石这个字从来不是形容人，乃形容神。例如诗篇18章18篇第二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磐石是可以投靠、避难、不会冧的。诗篇62篇又说到，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建造在磐石上就必不动摇。而新约的圣经讲到磐石指到基督，哥林多前书10章4节说到，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40年在旷野所喝的活水是从磐石基督出来的。彼得前书2章7-8节说，所以他就是基督，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基督是教会的磐石，教会的根基。但这个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与我何干呢？我们读圣经常常都要问这个问题，应用 application。客观的真理怎样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呢？中间那个扣环关键就是在信靠。我们这群软弱的人用信心去依靠坚固的磐石，就可以稳如泰山，屹立不倒，经得起地震风暴。 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是讲到彼得对耶稣一个宣告，一个认信。认信这个字相当重要，在教会的历史教会论里面 Confession of Faith， 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认信，就是将最重要不能减少不能增加的真理浓缩再浓缩成为精华，例如使徒信经 Apostles Creed、 尼西亚 Creed、 尼西亚信经等等，而再将它浓缩成最精华，我们可以说是这一句。所以磐石除了指导基督之外，更加可以指导就是彼得对耶稣基督的认信，彼得对耶稣的宣告投靠。耶稣问门徒说，人家说我是谁啊？有些人说是耶利米，有些人说是先知，有些人说是先使约翰。耶稣说，那你们呢？说我是谁？彼得大哥大快而准，使徒当中的第一位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准，一此中的，没错。彼得这个认信，耶稣即刻就说你答得对，因为你所答的不是从人而来，是从神的启示而来。所以彼得是在历史当中第一个对主耶稣基督有这么清楚、这么准确、这么肯定的认信。认信这个字千斤重的 $6 million word， 600万的字。认信不是口讲这么简单，是牙齿当金洗，即是广东话的意思，用圣经的形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认信。例如我们教会最近这几个月年轻人的婚礼当中立下婚姻的盟约，是以身相许，无论是富贵贫穷健康疾病，我都要决定爱你不离不弃直至终身。这个不是结婚的时候一两分钟口讲而已，以后成世要去实行的。实行这个婚姻的盟约。所以我用三个身，不是第一、第二、第三身，甚至用中文、广东话字，要委身，要投身，甚至要奋身，整个人投入，即是说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尽情的敬拜。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而且每一位信徒必须要向基督委身、投身、奋身，全然信靠，爱是不保留。基督教会的根基磐石稳如泰山，甚至第二点，因此我们知道教会是不会被死亡摧灭的。十八节继续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就是指到人死后灵魂的归宿，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基督，也都不能够胜过基督的身体，即是教会。死亡的权柄不可以阻止天国的扩张。魔鬼以为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可以一了百了，杀了耶稣以后就不再有耶稣的门徒，不再有基督徒，不会有教会的诞生，神的国度因此就被摧毁了。但是错了，耶稣竟然在第三日从坟墓里面出来，胜过死亡，死亡不可以摧毁耶稣，反而耶稣藉着死亡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在他复活之后第五十日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正式诞生，阴间的权柄被打败，死亡 阴间的权柄胜不过基督，更胜不过基督的身体，即是教会。刚才我们所提到成都的王仪牧师，当他发表言论之后不到两个月，有消息传出他被扣留拘捕，到如今下落不明。虽然如此，虽然一个领袖被打击，但是更多教会领袖兴起继续宣讲耶稣。虽然可能一两个教会被拆毁，很多的十字架被夷平，但是更多无形的教会在地下在家庭兴起，更多的无形十字架在信徒的心里面被兴起被高举。类似的打击其实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不断发生，例如100多年前中国义和团之乱的时候，有很多无名的传道者，很多西方的宣教士至死忠心，仍然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委身投身奋身要宣讲基督。阴间的权柄绝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中国山西省在义和团那个时候，省长残害了很多基督徒和宣教士。在屠杀开始那个时候，一个13岁金发的女孩子，宣教士的家庭走到省长的面前，在法院那里说，你为什么要杀害我们？我们的医生不是从西方来到服侍你们中国人吗？很多没希望的病人因此得着医治，很多盲眼的人能够看见，很多无数的家庭可以重新得到健康、幸福、快乐。请问你是不是为这些善事要将我们杀害呢？他的声音讲到洪亮，所以整个法院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省长本来是坐在那个审判官的位置上，但是耷低头粒声不出，无话可说。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继续讲到话，你常常讲到孝道，你说在一切美德当中孝道是最重要的，但是请问在这个省里面，这么多的青年人吸食鸦片和赌博，他们能够尽孝道吗？他们会听父母的话吗？我们传教士向他们讲耶稣，耶稣拯救了他们，给他们力量可以过一个良善的生活，并且孝顺父母。难道你就是为了这些善事要杀害我们吗？省长感到很不自在，坐在那个审判席上面，每一句话就好像利剑刺在他心里面。他本来是审判官，但是现在好像成为在审判台下被审判的人。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士兵一手抓住这个少女的头发，一刀将她劈下来，头跌在地上，大屠杀正式开始。在那天59个男女老幼被杀，但是当他们临死的时候，面上仍然是带着勇敢的宁静平安的微笑。有个母亲，她的孩子在旁边揸住她的手，这个母亲仍然带着信心安慰她的孩子。当轮到她受刑的时候，她身体流着血倒在地上，小哥仍然揸住妈咪的手，毫无惧怕，跟着一刀劈下来，细小的身躯亦倒在地上。这种伟大的勇气，在场每一位的官员都感到振服，其中有位高官口服心服，后来信了耶稣了。耶稣基督就是用这班委身的宣教士和中国大陆很多无名的传道者，以及这班大能的子民，将他的教会建立起来。过去中国的教会多次受打击，但是没有被消灭。虽然现在很可能打击又再准备开始了， 但这班信徒是至死忠心，他们不单止口里承认，更加是心里相信耶稣是基督，好像彼得一样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甚至愿意委身、投身、舍身，宣告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跟着第三点，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教会是有传福音的权柄。十九节说，我要把天国的约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节圣经里面约匙是代表着权柄，有锁匙就能够关门，亦能够开门。但请留意，约匙是众数而非单数的。主耶稣将天国的约匙不单止交给彼得第一个使徒，而且亦交给其余的使徒，后来亦交给所有的信徒，包括你我在内。各位可能在我们教会的大厅壁布板上看见我们支持十多位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传福音，我们看见他们的相片和事工，我们都认为他们有天国的约匙，可以向那些不信主的日本人，或者是回教徒，或者是留学生传福音，打开天国的门，让他们可以进入。但不要忘记，你我都有这把天国的约匙，是众多的约匙。如果美德教会只有牧师两三个人有约匙的话，就很多时候开不到门了，而且牧师成日都不得闲。举例，记得有一次这个学期的英文班，我们过去一个很开心的一个结业礼，但想起一两个月前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交通阻塞，我都不记得是不是因为封路的缘故，所以有几个有约匙的人，包括我在内，即稍微迟了一点，都来到教堂，这么多人站在门口等开门。后来揸住锁匙的人到教会，所以都不算太迟，可以入到课室上课。弟兄姊妹，记得耶稣将天国的约匙赐给彼得、使徒们以及每一个重生得救教会的成员，包括你与我。不要每一次只是等到宣教士和牧师来到才开门。我们有权柄传扬福音，我们承受天国的使命，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去将天国的门打开，让人去进入。权柄不等于能力，权柄就好像交通警察挥一挥手，即刻可以将十八碌的大车截停，但是他没有能力。能力就是大力士可以将十八个碌的货车推前，这个是大力士的能力。主耶稣不单止给我们传福音的权柄，更加是给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我们才可以完成大使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是讲到这个的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宣告了这个预言之后，使徒行传第二章亦是耶稣复活之后第五十天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被圣灵充满，讲到大有能力，三千人信主，这三千个犹太人罪得赦免，从黑暗权势当中被释放，得着永生，教会开始了。后来神就带领彼得向外邦人罗马军官哥尼流传福音，和他一家以及他的朋友都信主了，罪得释放，亦都成为教会的成员。所以教会不单止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天国的门打开了， 彼得用天国的约誓，他有权柄传福音，同样有圣灵的能力去传扬福音。因此教会必须要依靠圣灵，我们需要方法，需要计划，更需要圣灵。如果教会没有圣灵，就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没有实质。就好像几个礼拜前我们在一次同工会里面，其中一位长老分享过，哇，教会没有圣灵就好像咖啡没有咖啡因，喝了也不能够提神。教会如果没有圣灵，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加拿分宴里面未变为酒，那些水是淡而无味，只不过是装在石缸里面没有料的。但耶稣一变，即刻无味的水变为品质最高上等陈年好酒。用一个比喻跟大家讲一下，小个时候我记得曾经喝过一种叫做汽水饼片的饮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是有不同果汁味道，你将一块汽水饼片，它有了所有的香味、果汁、汽水那个 bubble 的气泡，但如果你将它放在水里面，它就炸很多的心旷神怡的泡沫涌流出来，然后慢慢慢慢你看着这些波波波波搅一搅的时候，美味可口的饮品，味道不错，太神，有料的，不是清水来的。教会福音的工作需要圣灵才有料，不单止我们传福音宣教需要圣灵，就算我们教会平日的节目都需要与圣灵连接，否则教会只是冷冷淡淡，毫无生气。有节目但是没有能力，有 program 没有 power， 有外表没有内容。弟兄姊妹，怎样才叫依靠圣灵呢？简单提一提，依靠圣灵包括圣经、祈祷、圣洁。圣灵的工作不可以离开圣经的教导，当我们被圣经充满的时候，圣灵才可以运用这把圣灵的宝剑，发挥极大的威力，胜过阴间的门。第二，祈祷。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120个门徒在马可楼那里祈祷，等候圣灵的降临，直到第二章圣灵降临了。到第四章，门徒又一次的聚集祷告，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教会最弱的一环就是祷告，缺少祷告，教会缺少能力。第三，圣洁。圣灵就是圣洁的灵，当人活在罪中，圣灵的能力就不能彰显。在初期教会里面亦有罪恶，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一对麻烦的夫妇阿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他们代表教会里面的不洁。如果要得着能力，教会必须要洁净，圣灵不会居住在不洁净的地方。有位传道人养了白鸽一段时间，为什么看到白鸽在那个白鸽的巢里面转来转去，不愿意回去住呢？原来因为在这个白鸽的巢里面有一条蛇，传道人即刻知道警觉，蛇代表不洁、污秽、罪恶，圣灵好像鸽子一样，不愿意居住在污秽的地方。后来这个传道人又发觉，咦，为什么白鸽又不回到自己的白鸽巢里面？那次呢，原来有一只猫仔，猫仔其实很干净很可爱，但是被别人霸占了，所以白鸽都不愿意住在当中，所以 不单止是罪恶，有时是我们的宠物、嗜好、挚爱，本身不是错，但是占据了圣灵应该有的位置，圣灵也不能够发挥能力。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提醒你我，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稳固的磐石上，教会不会被死亡摧灭的，教会有传福音的权柄的。请问你是否从心底里面好像彼得一样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对你全然的委身、投身、奉身，我就愿意你的圣灵居住在我的里面。请我们同心祈祷，愿你的圣灵在五旬节在我们每一位信徒在美丽教会当中作王居首。祈祷奉耶稣圣名，阿门。